请大家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大家早上好。好，我们今天要继续看我们学佛三要第九章慧学概说最后这个部分啊。那我们前面已经有非常多的讲师啊在说我们这个学佛三要主要就是谈信愿、慈悲还有智慧。那今天我们会结束这个智慧的内容啊，就是第九章啊，就是净行果的行啊，啊，这三心呢，我们今天会介绍完毕。下个礼拜开始呢，还有两次而已呢，所以下个礼拜就是正果啊，净行果的果。所以下个礼拜来，大家就可以一果、二果、三果、四果啊，看谁可以证得初地、二地到十地啊，那慧学概说的内容很丰富哈，所以我用这几堂课来说，还是觉得很多东西还是可以细部的，还是可以再说啊。不过我们先有一个这样的基础，那日后呢，大家自学或者是有机会在研讨相同的主题的时候呢，我们再来深入啊。我们今天是从121页开始嘛，哈，上课之前，我想请问大家，有拿到补充讲义吗？有哈，补充讲义 C 啊。我们补充讲义是从11页开始哈，那再来呢，就是今天我们在服务台呀，会有那个下一期的课程的报名表啊，所以大家下课待会可以去报名。我们下一期的课程呢，是我们住持跟我建议的啊，他说我们都是上专书，他说其实导师有很多单篇的文章很少人去说明啊，那也不容易说，所以呢，那他建议了一些，那我就把它选了4篇啊，比较少人专门去谈的啊，主题是我们下学期是人间佛教啊，所以我选了4篇，第一篇就是七理七机之人间佛教啊，那第二篇呢就是谈入世与佛学啊，入世与佛学，第三篇就是大乘是佛说论啊，那最后一篇呢就是我们导师的自传。平凡的一生啊，所以我们下学期会有理性跟感性的书啊，都会一起说明这样。那下学期的报名表在楼下哈，所以待会大家可以去报名了啊。好，那我们在上课之前，我先给大家复习一下，我们在进入这个大圣不共会之前，我们上个礼拜的主题是什么？我们因为这个是第二项嘛，哈，如果大家看科判的话呢，就是第二项啊。那它其实是延续哪里呀？就是109页这个大三吧，对不对？109页的科判大三啊。就智慧的类别，那我们上个礼拜是提到三种智慧，有没有？那就是生德慧、加行慧还有无漏慧。再来呢，第二项呢就是四种智慧啊，不是两种智慧哈，讲错了，两种智慧。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啊，第三部分哎，不是哦，我看错了啊， 第三部分上个礼拜上到的是其他的类别，那我们今天要上的是从117页这个主题开始了，就是智慧的观境。那上个礼拜解说过三乘的共会，那今天是进入大乘的不共会。那我们前面有提过很多一些名相呢，其实在佛法来说都是特殊有案例的一些用意的。比如说我们前面刚刚我提到的，比如说三种智慧，有生德慧，大家还记得吗？然后还有什么 ？OK， 家行慧，然后呢？如果是按照我们佛法的这个慧的定义来说，上个礼拜我已经有跟大家补充那个水野宏元教授的定义，对不对？这个慧呢，如果是站在北传的说一切有部来说，这个慧呢，它通于善慧跟恶慧，或者是有漏慧、无漏慧，它都可以包括。那所以呢，在我们北传的这种语词里头啊，那无漏慧开始才是圣者的慧嘛，但是呢，前面呢也可以有这种慧的名称啊，但是它是有漏的。所以这前面两个它是属于有漏慧，这个是属于无漏慧。所以佛教所安立的名相呢，其实这个慧啊，在大智度论里面呢也有很多这样子的一种分析，就是说比如说菩萨他是有真正的在大智度论提到的菩萨摩诃萨呢，他是证无生法忍的大菩萨，对不对？是断了烦恼，那剩下习气而已，所以那些菩萨他是没有烦恼。不过我们这一些初发心受菩萨戒的人，可不可以算是菩萨？可不可以？啊，你们没有信心讲了吗？可以啊，对不对？所以大智度论呢，就有人问他说：“那这一些凡夫还有贪嗔痴，那为什么他可以称为菩萨？”所以就有人问这样的问题。那龙树菩萨就说：“他是。”称为菩萨没有问题，但是他是明智菩萨。那如果得无生法忍以上的登地菩萨呢，这些呢大菩萨他就属于真实菩萨啊。所以在论师呢，他们就有这样的区别。那相对而言，我们这一些佛法的名相的案例呢也是如此。真正的智慧呢，在佛法来说都是无漏慧的，没有烦恼，这个才可以称为智慧。我们现在家行跟生德这一种还是有掺杂很多烦恼在里头的，对不对？但是为什么也可以称它为智慧呢？是因为它是有智慧的名字，但是它没有智慧的真实啊。不过这一种安立呢，有它的作用，就是佛法所讲的这一种，虽然它是通称为有漏慧啊，但是这一种有漏慧呢，它不是随便安立的，它是有那一种随顺意的，就是有随顺到无漏的这种。用意的啊，有随顺无漏的用意啊，所以佛安立的四熟地呢，它一定有让我们随顺到无漏的这种次第跟方法。所以虽然是有漏或者是加行，但是它不会跟世间的一样，它还是有随顺于无漏，让我们证得空性的这种方便。所以待会我们会看到。佛法里面有很多名相，比如说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家行，叫什么无分别智，对不对？是不是家行无分别智啊？还有呢，根本啊无分别智，还有呢，厚德无分别智啊。那这个内容我都不说了哈，因为前面说过了。但是我们有没有发现，为什么他家行有漏慧也可以叫做无分别智呢？无分别其实它是属于圣者的智慧嘛，对不对？无分别是属于圣者的智慧。但是为什么安立名相的时候呢，这些古德或者是论师他为什么要安立家行也可以称为无分别慧？就是因为我们修学虽然是有漏的，但是这种四熟地的安立呢，它是有随顺跟相应得到无漏，所以它是要因果相称啊。所以导师的书里面有说， 这个虽然是因，但是它要跟这些无漏的果啊对称啊，相称，因果相应呢，才能够得到无漏的啊，所以它是相应相称的啊。所以在学习的时候呢，我们要得到佛法的智慧啊，哈，就是要以这一种啊最高圆满的无分别或者是毕竟空为我们修学的一个起点跟动机。所以我们在修学虽然是加行会哦，我们虽然是有漏会，但是我们的动机跟目的呢，是要为了得到这种无分别毕竟空。所以我们在修学的过程里头呢，就不会执着这个所得的有漏的会了。这样了解吗？哦，所以四叔弟的案例其实它是很有意义的啊，哦，如果慢慢大家深入的话呢，你就会发现啊，哦。好，那我们来继续看我们大圣不公会的内容。老师说，如果三乘共会的观境是进取诸身，那么大圣不共会的观境呢，就是遍一切无尽的法界。啊，所以这个就是三乘共会跟大乘不共会的观境的一个分别啊，差别。那我们先来看着重身心的这种三乘共会，请看122页啊。那菩萨虽然他是跟声闻不一样，他是菩萨要遍观一切法，但是虽然是遍观一切法，菩萨也不会忘记，主要还是要证得无生法的时候呢，还是要以这个自我身心为观察的对象啊。那所以我们后面待会会提到，菩萨他的修学呢是。开始的时候呢是遍学一切法，那证悟的时候呢是观无我无我所，那证得空性之后呢又行广大行，所以它是像金刚杵一样，前面呢是广，中间是略，然后后面也是广，那这个是我们后面还会再提的。那再来呢，在大圣经中往往从自我身心的观察推广到外界无边有情，还有刹土万事万物。那所以在大圣的佛法里面呢，很多修法它也是先从自我身心为一个观察的起点。为什么呢？比如说我要观世间无常，我想问大家哈，我们看我们要观察这个外物无常，是不是要先了解自己的身心无常？是，如果我们不了解自己的身心无常呢，我们是带着一个常见或者是带着一个不变的观念来观外在的无常呢，那永远都不能够证得这种无常的证见啊。所以一定要从自我身心为一个起点，然后体悟了自己的身心是无常，然后再推广到外界的众生跟一切的国土都是如此啊。好，往下。这种观境呢，在般若经提到的就是立法明空啊的表现啊。那它比起二圣呢是广大很多。这个立法明空是什么意思呢？它就是指说菩萨呢，他要从一义法的观察当中啊，一义法或者是一义的事物当中呢，去观察它是空性的啊，不会，就是不会偏取部分，它是一切法一切人一切事物呢它都观。那所以它跟二圣的观境是广大很多啊。那菩萨的证悟法性也比声闻彻底啊。那这个彻底的意思不是说质上有差别啦，是量上有差别啊，量上有差别。好，在圣曼经有提到说，二圣所理解的四谛呢是有量的观境，大圣的观诸法界是无量的观境，所以大圣能够究竟佛道遍觉一切，而小圣呢只能够淡证偏征啊。那什么叫做二圣的四谛呢？ 这个是以圣曼经来说啦，哈，圣曼经有这样子的经文，哈，就是提到说二圣呢，他观察的四谛只是少分四圣谛，所以他在圣曼经提到二圣所观察的四谛呢，称为有量有限的观境。为什么呢？因为二圣人他是要听佛说法，他才懂得观察，就是他要依靠他力啊，他才观察。他不像立根的菩萨或者是佛，他是无师自悟的。那这一种人呢，他就可以立根嘛，所以他就能够做到类似大圣的这一种观诸法境，他是无有限量的啊。那这一种无量大圣的观境呢，它是包括了有量的观境啊。所以大圣的这个无量呢，它是包括声闻的这个部分的啊。那但是声闻的呢，就没有办法包括大圣的啊。所以二圣人呢，他的证悟呢，就比较偏向于这个气证啊。那触熟部分呢，他就没有菩萨这么圆满啊。好，再来。唯识家说，声闻出离心恳切啊，那急求自我解脱，那从自己的身心着手观察苦空无常而了生死。但是大圣的菩萨呢，慈悲心重，那以度众生为自己的动机，所以他的观慧呢，不会只局限在自己的身心，而是呢由自己的身心为一个起点，而扩展到一切法一切众生，所以他的心量呢相对的就会大啊。比如说啦哈，我举一个简单例子，如果说我们每天吃饭只是想到自己的肚子饱就好，请问大家，我吃这一顿饭哈，只是想到自己肚子饱就好了，那个我旁边的人哈有没有吃饱不关我的事，我把我的饭菜打好了就好了，你们后面的拿不到哈不关我的事。那这一种呢，就是他跟菩萨的那个动机就有一点不同啊。那菩萨的那一种根性的动机呢，就是他自己虽然先拿了自己的量，但是如果他观察到哎身边的人大家的量都不够的话，他会让一些给其他的需要的众生。所以声闻根性跟菩萨的根性呢，他们不是对错的问题，但是心量有差别的问题。现实在我们的生活中，大家能观察得到吗？很明显哈，有些人哈，他吃饭他不管你的，他自己先吃饱再算啊。你后面的人哈，没有菜那是你的事啊。那有一些人呢，他就不会，他吃的时候呢，他就想到，哎，后面的人有没有菜可以拿，他就会想到自己就不要拿那么多哦。所以根性上本来就是有这样子的差异的啊。所以修行上当然也就会分三乘的这种差别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补充讲义啊。因为一般我们讲声闻的观境呢，是进取诸身，大圣呢是一切法一切人，那这个好像有一点概念啊，但是这种概念好像不是很具体，所以我举了一个例子给大家看啊，就是大家看这个讲补充讲义C11页的地方啊。这里呢，我举了《大比婆沙论》所提到的出入习观。出入习观，那《婆沙论》所提到的持习念呢，就是出入习观，就是安波念。他修学的次第在经典上有几种，这是其中的一种，就是一般我们讲的叫做什么六妙门，就是这个。一般讲的就是六妙门，其实智者大师也是根据这些论点所写的，他不是他自己创的。清净道论也有六妙门啊，清净道论也有。那属随止观转境啊，一般讲环境啊一样的。那安波念有很多种修法，其中另外一种呢就是四念处十六行观啊，我想很多人也有听过啊。那这里所讲的属随止观环境呢，我要举这个例子给大家看，就是因为在声闻的修法，它会着重在自身的修学。怎么说呢？那上个礼拜圆破法师有画一个表给大家看，就是在讲义的十二页，大家看一下俱舍论的分别贤圣品，有看到吗？补充讲义十二页，补充讲义的十二页， 我把导师的书的表哈贴出来给大家看。我看大家上个礼拜抄的这么辛苦哈，那贴出来你就不用抄了啊，就是这个表啦啊，就是这个表。那分别先圣品俱舍论的这个表呢，其实是说一切有部他们古老传承的一个修学的次第，即使是后来的进步或者是譬喻师，大部分还是引用这个修学的次第啊。所以这个修学的次第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总名跟别名啊。别名的部分就是开始修学的次第，开始的时候呢是要修学静气三因，有没有啊？就是身心远离喜足少欲住四圣种，这个四圣种就是衣食住药啦啊，或者是衣食住乐断乐修啊。那所以你看他修学的第一个次第呢，就是教导我们要身心远离才能进入修学的一个步骤啊。第二个方法呢，就是入道二门啊，就是修什么呢？二甘入门啊，就是不净观跟持喜念啊，就是安波念。所以在他的修学的安排当中，其实他就是着重在自己身心的啦。在声闻法来说，你看他一开头就说要身心远离，这个就是着重在自己的身心，对不对？进取诸身就是这样啊。那至于说四念处啊，四善根啊，这一些，那就是我们一般所看到的概念都是如此嘛啊，就是闻思修，闻思嘛哈，四念处是闻思，那修在哪里啊？修在哪里？哎，四善根啊，对对不对？好，上个礼拜有说嘛，闻思在四念处嘛哈，修就是四善根这边，你写一个修啊，闻思修。那十五星十六星这个呢，就是正啊，就是闻思修正这四个次第啊。那在有部的次第呢是非常非常清楚的。那他说你可以从不净观跟安波念着手，然后进而在修学四念处啊，就可以慢慢进入到闻思修的阶位。哎，我们好像一般听这样子就没有了，对不对？到底要怎么修哈？好像你自己去看书吧，哦，那所以我就举了十一页这个例子给大家看哈，大家回过头来看十一页哈。其实《大毗婆沙论》在提到持喜念还有不净观，都有提到如何进入四念处跟软顶忍势利益法的都有，只是它很简略啊，一般人好像比较没有在提。比如说我选了这个持喜念啊，十一页这个地方。他有修学的六个方法，就是属于止观转静。我们来看属哈，属就是属数字嘛，属就是属数字。他有五种方法啊，一个就是叫做满属，第二呢叫做减属啊。那不管如何啦，我们看第一个满属呢是什么？一数到十，就回头来又再数一到十，所以它是出自哪里的啊？菩萨的论师的修行的经验来的啊。所以现在很多人教的方法其实他们是出自论点，他们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出自菩萨这里的啊。那另外一种减数是什么呢？你看到他说于二等数为一等，什么意思呢？因为呼吸啊，大家看我这里呼跟吸这样子的一圈叫做呼吸，所以你只有呼没有吸的话就不是一圈。好，所以我们讲呼吸一圈的话，他说这样子的数多少？数一啊，这样子一圈数一啊，所以这个就是第二种啊，第二种啊。那如果第三种呢，增数的话呢，于一等数为二，那是什么意思？你看上面那一个是这样一圈数一嘛，那所以这个呢就是一段啊，一段数一，一段就是呼出去数一，吸进来数二，这样啦，就变成一圈的话它变成是两个啊，两个数字这样。所以 在数息的方法当中，其实有些人因为散乱心很重啊，所以他的方法要可以更换的，这是没有问题啊。第四种乱数就是数过十，超过十，这个是在婆沙是说不好啊，数过十叫乱数啊。那净数的话，就是于五个入席数五，五入啊，出五个出席数五个出啊。那这个不晓得他的意思是不是先数入的五个，然后再数出的五个这样？对呀、啊，因为他这里没有写得很清楚啊，哈，嗯，我不晓得是不是哈、啊，嗯，还是说就是每一个呢都是很清楚的意思啊，嗯。啊，自己慢慢大家去数看看啦、啊、哈，嗯，那这个就是数息 ，OK， 那到底要先数入还是数出呢？那下面有一个问答哈，我有画底线起来，他说要先数入的，后数出的，因为我们出生的时候呢，呼吸进来，我们才会诞生啊，我们诞生的时候是呼吸先进来。那死的时候呢，呼吸是最慢离开，所以他说我们数息的时候要先数入的，然后再数出的。你看论师他们讨论到有些很可爱哈，嗯。那不管如何，大家也许如果你有接触到南传或者是藏传的修法，一定跟这个不一样，一定跟这个不一样。但是我自己看北传的论点，我觉得其实这种都是论师或者禅师留下来的经验。只是我们北传很少人把它提出来当成是一个方法在学习，所以就会断层啊，所以我觉得是也是很可惜啊。再来随的话呢，这个就是一般我们讲的随息啊，哈，就是呼吸入的时候呢，你要细心，就是把心专注在呼吸上面，从外到内，那呼吸经过我们的口鼻一直流到哪里呢？咽喉、喉咙，然后再从喉咙呢到我们的心胸，从心胸到哪里？肚脐，肚脐又到哪里？脚趾啊，然后心都跟着那个息这样走啊，哎，从吸进去的时候你每一段哈你都要清楚，然后吐出来的时候也是如此，你看吐出来的时候他说半麻一麻、啊、半麻一麻，半脉一脉，就是很小的那个呼吸经过的那一种摩擦我们的气管的所有的关节你都要去注意、啊、所以你看他专注心是可以专注到这么维系、啊、那这个是随息、啊、心要随足而进出啊。那止的话呢，就是开始观了，啊，观息风出住口鼻啊，一直到哪里呢？随息所止，心住观之啊。那呼吸到哪里，那心呢就住在哪里观察啊。所以一般讲数随止呢，就是修定的，就是修定的。呼吸到哪里他就关哪里，就停止在那里，就是专注一境了哈。那后面三个呢，有些人就解释为就进入观了 Vipassana 啊。那观怎么进入 Vipassana 呢？我们来看他的解释哈，他说这个息风这个呼吸哈，如果到了口鼻你能够审地的观察啊，到了口鼻或者到了喉咙或者到了脚趾，你都能够呢审细的观察啊。那观这个息风的时候呢，你要这样思维，怎么思维呢？这个息啊就是风大，风聚就是风大，我们地水火风嘛，它是风大，风大里面有四大种啊，风聚中有四大种，这个四大种能生诸照射啊，那所照射呢能生，所照射是心心所的所依处啊，那所照射就是色香味触啦哈、啊、那所以我们在观息的 过程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去审查它。哎，这个风大呢，它是由四大所成，四大呢由所照射所成，所照射呢是依靠心所依处啊，就是我们的心所成啊，所以这个就是片观无取运啊，所以从修安波念呢就进入到片观无取运啊。那第五个层次呢就进入到转啊，就是从转这个入处习起生念住，有吗？第五个，那辗转至法念住，那这个就是修出入习观呢，然后慢慢进入到四念处。那大家看一下十二页这个表哈，十二页这个图表，那四念处是进入什么位啊？闻思位，对不对？闻思所成会啊，所以就是从慈禧念呢进入到闻思会啊，就是他要到了属于止观转那个阶段。那最后一个阶段呢，静呢就是从软乃至无学啊，所以属于止观转静，最后这个静呢就进入什么呢？修所成会了，一直到无漏会。所以从一个出入习观，它也可以引导我们慢慢的修四念处，修闻思修所成会，一直到无学位。所以在菩萨他所讲的这个出入习观还有不净观，他都有这样子的说明哦，都有这样子的说明哈、哦、所以它不是一个概念而已，它是有一个修学的记载的哈、哦、嗯。那这个就是我要举的给大家看，就是声闻法的修学它都是比较着重在身心的观察啊、哦、嗯，进取诸身就是这样的意思啊、哦、好，其他部分大家就自己看了哈、哦。那再来大圣法的话呢，大家看一下十二页下面啊，大圣法的观境。那我引了导师的如来藏子研究这个划线的地方，我们看前面三行就可以了啊。般若经所说的是菩萨道，菩萨他是以般若都无所住为主导。这个都无所住呢，就是不住身心啊，就是不住身心，重于正法的误入。所以在般若的如实观中，一切法进行果，一切人声闻辟支佛菩萨如来都是本性空啊、哦、所以菩萨的观境呢它是很广的，一切法一切人都是如梦如化本性空寂啊、哦、这个就是大小圣的不同的地方啊、哦、好，我们回到课本122页啊、哦、中间刮胡二。那这里接下来呢，导师要跟我们说，大圣观会是事理真熟的修学啊。那我们先来看一的地方啊，大圣经论因为观点不同，那着重就有不同啊，广略也有不同。不过综合来说，事理真熟这两方面是普遍存在的，所以大家把事理呢写一个一，真熟写一个二，就是两方面，是指这两方面的哈，事理还有真熟。那我们先来看事理啊，那真熟的话在124啊，我们先看事理啊。事是什么呢？就是事相。理呢就是理性啊，理则。那事相是什么呢？那菩萨的观察就是从什么呢？因果、善恶、凡圣、前生后世开始。那这一种是属于什么见啊？世间正见啊，这四个就属于世间正见啊。从世间正见所要知道的基础呢为一个起点，再扩大到呢什么大乘圣者的身心庄严的佛土，都是观会所应该观的对象。这个圣者的身心呢，就是佛菩萨的功德身，就是佛菩萨的功德法身啊，啊，佛菩萨的功德法身，我们后面会看到，往下就看到了啊，往下下面就有了。好，我们来看 A， 学佛者最初如何发心修行，如何精进修学，辗转层层转进呢？以及需要若干时节才算是功行圆满，究竟成佛啊？这种修学过程呢、那其实他经历很长久，所以他要观察的一些内容呢，相对来说就很广大。比如说这里举的就是有两个，第一个就是这一些修学过程的经历啊，就是菩萨广大因行的说明啊，广大因行的说明，这个是大圣经典的重要的内容啊。再来呢，就是佛的果德。那佛陀的果德啊，就是上个礼拜我有提供给大家佛的十一个功德名号，有没有？这些就是佛的功德名号，或者是佛有三十二相，这些就是色身、法身，还有实相。佛有无量无边不可思议的功德，有种种身，说种种法。那所以佛的究竟身相呢，究竟国土如何的圆满庄严，这个都是大圣经典所讲的四相。所以我们讲说菩萨观察四相呢，有两个，一个就是菩萨的因行，一个就是佛陀的果德。菩萨的因行是什么呢？就是六度啦，就是六度，六度啊。我们可以观察佛过去是当菩萨的时候呢，他当一只小鸟，怎么去舍己为人，这一些因行也是菩萨应该要观察的。为什么？因为它是一个能够呢让菩萨升起的一个所观境啊，升起一个修道心的一个所观境。或者是观察佛的圆满果德啊，佛有三十二相种种的功德啊，那这一些也是可以让菩萨继续修行的动力啊。再来我们看刮胡山，所以这里小结说菩萨的殊胜因行还有佛的究竟果德，有没有？你把因行跟果德圈起来啊，这个就是大圣经论所主要阐明的内容。初学菩萨呢，只能够信仰作为我们学习的目标，那而发诸身行希求取证啊，就是一个向往的目标啊。那真正要智慧现前呢，就要证得法性，成就佛果，才能够圆满的啦啊。好，那这个是四相的说明。再来我们看123页理性的说明啊。那理性方面呢，就是着重在一切法空啊，一切法空的部分。那所以如果按照刚刚补充讲义来看的话，四相就是一切的人啊，就是圣者的因行果德。那理的话呢，就是一切法啊，一切法的毕竟空性。这跟小圣会有两点不同。第一个，声闻所体证的法性呢，是次第的啊，无常、无我、涅槃啊，三法印是次第误入。大圣的观慧呢，它是植入的啊，所以就是有次第跟植入的不同啊。菩萨是植入空性。所以刚刚补充讲义我有给大家看，就是般若经它是以一切法一切人都是本性空，所以它是植入法空的修法啊。当然导师的著作里面有提到说，要真能做到植入法空的人啊，其实是相当立根的啦，没有这么立根的人其实是没办法的啊。所以但是它是跟声闻最大的差别的点啊，在这里啊。我们后面还会补充。再来，大圣本着这个究竟的理性呢，说明一切，开展一切啊，跟无常为门的二圣观境显然的不同啊。那经说苦、无常、无我等啊，或者苦空啊等等呢，都是不可得啊，都是约究竟法性说的啦啊。这个不可得就是无助啦啊，就是无助身心那个无助啊。大圣经典所提到的所观境呢，有很多名称，像法性、真如、无我啊、不生不灭等等， 总集起来呢，就如经典所提到的，一切法无自性空，不生不灭，本来即灭，自性涅槃啊。那中观论呢，提到说一切法毕竟空，自性不可得，也是这个含义啊。所以大圣所提到的这一种究竟的法性呢，就是最圆满的实相啊。好，刮胡 B。声闻着重在自我身心的观察，对外境不大注意。那只要正知道身心无常无我，就能够得到解脱啊！这个是声闻。那菩萨就不一样啊！那菩萨大圣就不一样啊！导师这里是举了中观跟唯识两种看法啊。第一个就是中观的修学次第啊。他最后虽然是以无我无我所而得解脱，但是在前面的阶段，菩萨还是要广观一切法空啊。所以中观的修学呢，下面跟唯识的呢，这一个步骤呢差不多一样，只是方法不同啊。那唯识呢，它是以众生因为执着外境是实有的这一种错误啊，骗计所执自性，所以在他的唯识观当中啊，虽然以体悟圆成实为究竟，但是没有证入究竟唯识之前，还是要观察外在的一切法都没有自性唯识所现。那这一点的话呢，是心外无境，慢慢的进入净空心也空啊，这样的境地啊，那这个就是跟中观不一样的地方啊。所以唯识啊，他一开始修学的次第呢，他一定是先观净空心有了啊。所以有一些讲法，它就是叫做唯识无净啊。我以前有跟大家说过了哈，唯识无净，或者是唯识无异。所以他是一开始的第一个次第呢，他建立的修学次第就是唯识，外在的一切是虚假的啊，就是我们的骗计执，那让我们执着了所有外在的实有。那第二个层次呢，就是是也空啊，连这个是啊也不是真实的啊，是也空，那当然就是境也空了啊。那其实他两个层次来看呢，到最后啊就能够证入圆成实性啊。在这一点上，导师说其实他跟中观的某些地方啊修学的次第来说，他是有一致性的啊，就所观境的部分呢有这样子的一个一致性啊。好，再来，这个是属于事跟理。那我们先来看124页啊，我们进入真跟熟啊，真熟124页哈。大圣的不共会越事相来说啊，事相方面呢，可以有两种分别，一个就是共二圣的啊，就是生死世间的因缘果报、身心现象，这个是通于二圣的观会啊，观境。那还有大圣不共的呢，就是菩萨的因行跟佛的果德，有没有？所以观境有分成两个，一个是共二圣的，就是关于我们的因缘跟身心现象；第二个呢，就是大圣不共的观境，就是菩萨因行跟佛的果德。好，再来看 B， 以这样的世俗观会的性解，在加于法无我性的圣意观会啊，那依文师修不断的转进，最后就可以证得诸法的空性圣意地啊。所以这一组这一种这个 B 的这一段哈，它的关键字呢就是世俗观会，世俗你把它圈起来，那后面还有一个圣意观会，对不对？所以他就是这一段呢，主要要阐明的就是真跟熟啦，真跟熟啊。 我们依靠世俗的这一种观慧啊，就是菩萨的因行、佛的果德这一种世俗的观慧呢，然后七入毕竟空啊，圣意的观慧、法性空的部分，依俗弃真啊，依俗弃真啊，所以文士修不断的转进呢，最后就能够证到圣意地啊。好，再来我们看下面，修学大圣会。贵在呢什么？它可贵的地方就是就是即理，从真入俗，有两个步骤，对不对？所以有两方面呢，第一个就是要从事相来了解这个理性，再来就是从俗世俗弃入圣意啊，就是有这样的两方面的说明，不使呢不会让这个事理跟真俗隔碍。而能够圆融啊，所以究竟圆满的大圣观慧呢，它一定是理事无碍、真俗平等啊。所以大圣的真正的那个，我们前面也有提过嘛，对不对？大圣的不公会，我们在前面有提到，但是在前面导师是有提到是跟。好像是二圣也可以做到的，大家还记得吗？已经忘记了是不是？在108页，108页，跟这里稍微有一点关系了哈。108页最下面有没有？智慧有四个方面的形容。第四个就是理智平等，有没有？哎，理智平等，那这个是比较着重在能观跟所观呐，哈，能观跟所观。那我们124页这里呢，它比较着重在事理跟真俗啊，所以稍稍会有一点不同吧，嗯。所以，124页这里就比较着重在大圣的观慧的圆满境界啊，嗯。好，我们回到124。那这个是究竟的境界。如果是说初学者呢，针对初学者应该要如何修学呢？那底下就是导师跟我们分析印度跟中国的一种取向的不同啊。我们先来看印度的，印度的诸大论师开导的修学次第，不会一开始呢就教人家事事无碍、法法圆融。而是应该从什么开始呢？信解什么因果缘起，就是事相啦，这个就是事相，要先从事相开始，因果缘起。第二呢，菩萨因行跟佛的果德。好，所以修学的次第一定要先从所观境的确立开始，第一个就是因果缘起，第二就是大圣的啊，就是菩萨心愿跟佛果功德着手。那我们来看下一个，然后呢由事入理啊，就是在信解方面呢先从事相上去安立啊，建立，再从事相上呢进入到理性啊。我们说事代理成嘛，事相呢它是有种种的理性所规定的，所以是由事入理，从真从俗弃真，那这样才能够进入到灭诸系论毕竟空寂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次第来的啦啊，一定要有的。那从这之后呢就能够即理融事啊，就是理事圆融啦，真俗无碍啦啊，从真出俗啊，那达到呢这两者的统一啊。所以这个是印度论师的看法啊。再来导师有举无着的修正说明啊，他说如一个金刚杵，前后粗大啊，中间狭小。那所以下面呢就有提到说，初学是它的观境是广大无边的，但是在证悟的那一个时刻呢是唯一真如，有没有？观自性不可得啊，就是观无我无我所，那这个是狭隘道啊。那如果证悟过后呢，离一切相呢，那就透过此门而行方便道 就是厚德志，那利益众生的广大行啊，渐渐圆满就能够成佛无碍啊，圆满无碍。所以这个金刚杵就是我们经常都会用到的，因为这个是修学菩萨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譬喻啊。那金刚杵的说法呢，就类似这样了哈，类似这样。所以初学的时候呢，初学的时候，他是要遍学一切法。那最后呢，圆满的时候是成佛。那中间这个呢，就是什么呢？证无生法忍啊，证无生法忍啊，就是转凡成圣这边开始。所以这一边呢，是属于圣者位，那这边是属于凡夫位啊，属于凡夫位。所以我们发心，初发心的菩萨呢，发心菩提，我们说就是这里嘛，对不对？那福心就是中间修学的过程。那到了这个时刻呢，我们就是叫做明心菩提啊，明心菩提就是证无生法忍。那最后呢，无生法忍之后呢，这个是初道菩提。那圆满之后就是叫做究竟菩提啊，究竟菩提。所以五种菩提也是因为这样安立的啦啊，这是初道，这是福心啊。所以金刚杵配这个五菩提是蛮好解释的啦啊，嗯。所以菩萨虽然是说要广大的观一切法，但是他不会忘记自己身心的烦恼啊，所以真正要断除烦恼的时候呢，还是会焦点放在自己的身心来观察啊，嗯。好，我们再往下看，中国的一分教学教导别人要植入圆融无碍的境界，这个跟印度所说的有差别啊。好，我们看125页。而禅宗的修持简要植入与实际的身心受用呢，也比较得意的多一些啊。那这个我想导师要表达的，或许会不会是因为说，因为禅宗的观法他们是比较着重在自己身心的观察，对不对？自己身心的观察，所以他就有一点呢，虽然是它是属于大圣的一个禅宗，但是它因为进取诸身呐，所以它对于身心的这种受用呢，会比较明显。但是它比较忽略的就是菩萨的广大行，它比较忽略是菩萨的广大行六度这个部分啊，嗯。因为在六祖坛经有提到说，修行者如果能够呢觉悟这个顿悟空性的话呢，六度就在内心圆满了。所以导师有提到说，坛经的这一种说法呢，有一点像是他忽略事相的这个部分，他比较着重在心性的提升，他比较忽略事相的去实际的去帮助众生啊。那这个部分我觉得是确实坛经确实是这样讲的啊，我有去看过，嗯。好，当然嗯，有一些禅宗他们还是有经论的依据了哈，只是后来慢慢的演变到不立文字等等，才会忽略经典哈，早期是有的啊。好，我们来看瓜胡士。在印度呢，不管中观为识，都以离相的空性为证悟的要点啊，然后才日渐广大，去向佛果啊。所以菩萨呢，他修学无生法忍这个阶段呢，他不会以断烦恼为他的究竟啊，断烦恼只是菩萨道的一个过程。为什么呢？因为断了烦恼，他所行的这个度众生的利益啊，会不会更广大？会不会？我想问大家，如果说发心这个阶段哈，我一发心过后就帮助众生，这里的功德大，还是说明心菩提之后的这个初道菩提帮助众生，这个功德比较大，哪一个大？初道菩提比较大，对不对？因为他证悟之后呢，他能够有神通哦。我们在这里啊，初学的菩萨要开导一个人啊，口水讲完了都开导不了啊，对不对？ 讲到你口水没有力了，没有力气了，他都不一定听你的。所以真正的大菩萨呢，他们有神通的话呢，就是可能一句话就可以度千百亿众生啊，就差别就在这里哈。好，我们来看瓜胡五慧的进修啊。那慧的进修有很多概念，跟前面已经有讲过了啊。这个就是文思修啊，文思修正的次第。好，我们先来看文慧啊。有些人由于过去生中修得宿世善根啊，宿慧很深厚啊，就是有种熟的阶段了啊。现生一听闻到佛法就立刻开悟，就脱了哈，种熟脱嘛啊。他今生一听闻佛法，他就开悟。那这种是很少有的啦，像六祖慧能大师这种才是啊哈。那不过呢，导师说，如果将前后世连贯起来啊，他过去培养善根的阶段呐 啊到今生证悟的历程来看的话，其实每个人都是还是要经过文思修的啦，没有一个人能够省略的啊，这个是必经的过程啊。那所以这个是不能够省略的。那谈到慧学，一定会要依据这个进修的规律啊，就是三有漏慧啊，这个是一定要的。在声闻教里呢，从初学到证悟啊，就是见道或者是出国，有四欲流支，我们上个礼拜有提过了，对不对啊？勤精三世乃至法随法行啊，这就是初学。那要勤精三世，以三世的开导次第学习文思修啊。所以文就是多闻熏习，如理思维就是思，法随法行就是修啊。那大乘的教典呢，是以十法行啊，从书写一直到修习，前面八个是文慧，第九个是思慧，第十个是修慧啊，也就是三慧含摄在里面。所以这个是大小圣公认的一致的这个修学次第啊，是整个学佛的人所必定要学习的啊。所以这个部分呢，就是总说啊，那待会呢才会进入别事啊。好，我们先休息啦啊。